好，我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000赫，39.76米。而家是3月15日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10点，亦即系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10点。而今日的新闻提要。英国政府话，刺杀前俄罗斯间谍行动绝非普通犯罪。
On the 4th of March, a weapon so horrific that it is banned from use in war was used in a.
英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星期三在会议上话，一名前俄罗斯间谍在英国城市被刺杀未遂事件的背后是俄罗斯的行为。详情请留意一间播出的新闻报道。其他新闻包括。南韓總統特使鄭義容結束了他的中國和俄羅斯之行，返回南韓之後說中俄兩國支持朝鮮半島和平進程。川普總統在推特上宣布委任一名保守派經濟人士出任白宮經濟顧問。台灣旅行法可望在今個星期內生效，詳情請收聽一陣間播出的時事經緯。以上內容歡迎收聽，不過以下請聽劉宇玲報告國際新聞。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英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星期三说，一项彻底的调查显示，一名前俄罗斯间谍在一个英国城镇被刺杀未遂事件的背后是俄罗斯。
On the 4th of March, a weapon so horrific that it is banned from use in war.
英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艾伦对安理会成员说，今年3月4日有人在英国使用在战争当中都被禁用的化学武器发动刺杀行动。前俄罗斯间谍斯克里帕尔和他的女儿尤利亚在英国的索尔斯伯利被人发现失去知觉之后立即是送往医院，目前状况仍然严重，包括一名警察在内的若干人也都感到不适。英国官员说，刺杀行动使用的是洛维乔克神经毒气，前苏联开发的这种毒气是留了给俄罗斯。艾伦副代表说，这个不是普通犯罪，而是非法使用武力。英国政府已经要求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对神经毒气的使用进行独立调查。英国首相特雷莎梅星期三宣布驱逐23名俄罗斯外交官。俄罗斯驻联合国代表内本西亚大使反驳了英国的指称。
Россия не причастна к этому инциденту.
他对安理会成员说，俄罗斯与此事毫无关联。他还要求英国提供毒气的样本，以便进行联合调查。他说，俄罗斯政府在1992年停止开发化学武器，并且在2017年9月销毁了所有化学武器的库存。南韩总统特使郑义容是结束了他的中国和俄罗斯之行，回到南韩之后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和南韩努力和北韩进行和平对话表示赞赏。郑义容星期四飞抵仁川机场的时候向记者表示，中国和俄罗斯都表达了支持当前局势发展的立场。习近平还以希望见冰消融、春暖花开来到形容朝鲜半岛的情势。中国和俄罗斯都同意继续合作支援和平进展，以及透过密切交流维持稳定的趋势。南韩国家安保室长郑义容和国家情报院院长徐芬没多久之前访问北韩，促成了南北韩峰会和美国与北韩峰会计划的重大成果。之后两人前往美国，并且分别是前往中国、俄罗斯和日本通报有关进展。郑义容和徐芬星期四还前往青瓦台向文在寅总统介绍访问中俄日的结果。郑义容在访问中国期间还向习近平是转达了文在寅总统的口信。文在寅总统希望习近平主席早日对南韩进行国事访问。此外，他还透露，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下个星期初将会访问首尔，同南韩安保高层会谈。虽然北韩方面对于同美国以及南韩举行峰会一事一直保持沉默，但是南韩官员说，他们预期确定南北韩峰会细节的工作的层级的协商将会很快开始进行。北韩外相李勇浩星期四上午抵达北京首都机场，从北京转机前往瑞典。瑞典是同北韩保持外交关系，在平壤设有大使馆的为数不多的几个西方国家之一，亦都是美国同北韩接触的一个重要管道。李勇浩此行 这次的瑞典之行被认为是与美方接触，为五月的川普总统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历史性首脑会谈做准备。中外交部分人陆航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李勇浩是途经北京机场转机前往瑞典，但是他不掌握任何其他情况。瑞典外交部说，北韩外务相李勇浩将会在当地时间星期四抵达瑞典，和瑞典外长瓦尔斯特伦进行为期两日的会晤。瑞典外交部在声明当中说，两国外长将会讨论瑞典驻北韩使馆代表、美国等国外的外交利益的情况，还将会讨论朝鲜半岛的安全局势。自从南韩总统的一个特使团没多久之前访问北韩，传出金正恩希望和美国以及南韩举行峰会以来，虽然外界为此是颇为震撼，但北韩一直保持沉默。他们的官方媒体在报道金正恩会晤南韩国家安保室长郑义溶和国家情报院院长徐芬的时候，亦都对建议当中的峰会是只字不提。但另一方面，南韩媒体星期四引述南韩政府官员消息说，南韩预计确定南北韩峰会细节的工作的层级的协商将会很快开始进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业的办事处报告说，在设立一套新的系统监视并且记录北韩侵犯人权行为，尤其是那些可能构成反人类罪的行为方面，是正在取得进展。联合国人权事务副高级专员海特吉尔莫已经向人权理事会汇报进展，表示已经任命一个高级专家领导这个专案，并且正在招聘四名驻首尔和日内瓦的工作人员。美国总统川普任命资深保守派经济分析家和电视商业节目主持人拉里·库德洛出任他的白宫最高经济顾问。现年70岁的库德洛对媒体说，星期三他接受了川普总统的任命，将会出任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川普总统星期四在推特上宣布了这项的任命。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的台湾旅行法可望在今个星期内生效。我们亦会报道分析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和军事进展，以及美国前国防部长评论说北韩不是那么可能通过谈判放弃核武器。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川普和金正恩的历史性会面引发的问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川普同意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进行直接的会面，令到外界对今次历史性的会面寄予很高的期望，但亦引发了很多的问题。美国的北韩问题专家亦对会面不成功可能带来的后果表达关注。曾经和北韩进行过会谈的前美国国防部长佩里就认为，美国必须要对会谈能够达到的目标有实际的期待。即使北韩签署了解除核武器的条约，实施的方面亦是没有办法核实的。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总统同意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使美国的国防与外交政策专家都大感意外。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将川普的这个决定称为外交上的震慑行动，以及他与美国在伊拉克战争期间所采取的震慑行动有得一比。曾经与北韩进行过面对面谈判的前美国国防部长佩里在一份声明中说，川普计划与金正恩会面的消息使他很受鼓舞。他说，这个是由互相侮辱对方构成的外交的重大改善。曾经担任过奥巴马总统和副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卡尔认为，川普同意与金正恩今年五月会面是一次很大的赌博，但是他亦都可能为或者是世界和平最严峻的威胁带来突破。一些外交政策专家甚至认为，同意举行会谈本身就是对北韩做出了巨大的让步。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亚洲项目主任丹马克星期三在一个电话会议上指出，北韩邀请美国领导人举行会晤本来是一个标准做法。美国以往的总统之所以没有接受邀请， 是因为同意这样做是给北韩的一个巨大让步，会抬高北韩领导人的身价，给金氏政权提供合法性。这一次所不同的是，川普总统竟然在没有要求北韩采取任何行动的情况下，接受了直接会晤的邀请。他认为川普这样做是抛弃了美国对北韩政策上的一般常识。但马克说，在北韩没有放弃任何东西的情况下，早早地作出这些让步，这个的确是将这一次的谈判完全反过来。所以美国真的是处于一个未知的领域。华盛顿研究机构新美国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蒂马奇奥负责美国和北韩之间的所谓的第二道轨道谈判，去年分别在日内瓦、平壤和奥斯陆与北韩人举行了会谈，是美国少有的与北韩人进行过对话和谈判的人。他在推文中表示，美国本来预期这样一个高度象征性的会晤会得到一些具体成果之后才会发生，而不是之前。泰马奇奥亦都认为，在北韩人做出任何具体的事情之前，川普已经给他们做出了一个重大的让步，即使他与一个自由世界的领导人举行史无前例的会晤。但是泰马奇奥同时亦都表示，看待这个问题的另一个角度是，美国和北韩之间此前正在迅速地走向可能的军事冲突，而这样一个走向外交的重大步骤是一个值得欢迎的转变。泰马奇奥说，如果这一次会晤有助于建立一个认真持续的谈判程序，这样这个是一个积极的举动。尼克松总统创办的国家利益中心国防研究主任、国家利益杂志的总编卡奇阿尼斯认为，川普和金正恩的会面将是历史性的时刻。他对如何使这一次会面获得成功而不成为一个陷阱提出了五点的建议。第一是确保他们的盟友对可能与北韩达成的交易意见一致。第二是会面不能够在北韩境内举行，因为这个将会给金正恩以巨大的宣传上的胜利。第三是华盛顿和首尔不会停止之前计划好的军事演习。第四是北韩必须列出一个放弃其核武器的计划或者时间表。第五是美国对北韩的压力最大化运动必须继续，直到会谈成功。新美国基金会的蒂马奇奥认为，美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美国是否有必要的助攻来与北韩进行直接的谈判。他说，美国必须为这次会面进行大量的准备，否则会有使它成为一次有名无实的会晤的风险。目前金正恩正在设定日程和步伐，川普政府是在做出反应。在蒂马奇奥看来，川普政府需要很快采取行动来改变这种局面。他还告诫说，和一个美国多年几乎都没什么沟通的敌手进行接触是一个尤其困难的挑战，一个被掏空的国务院只会放大这些的挑战。这样和川普总统喜欢脱稿的倾向，以及他对威权人物的崇拜结合起来，只会削弱美国的谈判地位。在国防部担任过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部长丹马克表示，他最担心的是两个人会晤后没有达成协议可能造成的后果。丹马克说，对于他和很多其他的人来说，这个会引发这样的担心，如果外交失败了，就有可能发生军事冲突。川普总统会说，美国尝试过外交，如果川普做不到，没有人会做。美国几十年来都试图通过外交解决问题，这个意味着只剩下一个选项。目前是斯坦福大学国际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的卡尔在推文中表示，这一次会晤的成功需要川普政府做一些他们到目前为止还不是很擅长的事情，包括启动一个跨部门的程序，使所有利益相关方就美国希望这一次会晤达到的目标达成一致，并发出同样的讯息。美国需要考虑现实的眼前以及长远的目标是什么，以及谈判的每一步美国愿意做出的让步。卡尔还认为，美国需要与南韩以及日本进行密切的协调，尤其是在南韩总统文在寅今年四月与金正恩举行会晤后。卡尔还建议，川普政府需要现在就组建一个有能力和有经验的谈判团队，为会谈做准备， 而不是浪费几个星期的时间才揣摩清楚。卡尔还认为，由于川普和金正恩峰会的灾难性失败，将会扼杀任何外交的机会，并使这两个善变的领导人加速走向战争的道路。因此川普必须做功课，倾听顾问的意见并进行自律，包括在推特上。卡尔说，任何希望和平解决北韩问题的人都应当希望川普在这个问题上获得成功，而这个意味着继续给川普政府及总统本人施压，使他们事前做一切必要的事情，加大会面成功的可能性。针对卡尔的这些建议，前国防部长佩里在推文中回应说，成功没有容易之路，但是如果川普政府在峰会发生前致力于在这些方面做好准备，那就有成功的希望。佩里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一次会晤涉及两个关键的问题，第一是美国将与北韩谈什么，也就是说美国预期从中得到什么，以及美国愿意给北韩提供什么。第二个问题是，在会谈时美国与北韩将做什么，美国及其盟友是否会维持对北韩的压力，北韩是否会继续其导弹与核武器的测试。在佩里看来，川普政府的声明表明，美国的目标是使北韩解除其核武库，成为一个无核国家。佩里认为，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北韩愿意走这么远，而且即使他们愿意，这里仍然有一个根本的问题，这个就是美国如何核实这样的一个协议。佩里说，鉴于美国不知道北韩究竟拥有多少可以使用或者是还在制造过程中的核武器，亦都不清楚他们所有核设施的位置，而且美国亦都从来没有实施过统计实际弹头数量的条约。美苏核条约统计的是导弹数量，而实际弹头和导弹数目之间可能存在很大的偏差。因此即使北韩签署了一个解除所有核武器的条约，认为美国可以可靠的核实这一条条约的实施，将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佩里表示，他一直高度倾向与北韩会谈，但是这样的会谈必须建立在什么可以谈判以及什么可以得到核实的现实期待的基础上。佩里去年12月6号在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专访时，呼吁美国尽快与北韩进行对话来化解北韩的核危机。他在访问中强调，美国必须与实际的北韩，而不是美国希望看到的北韩打交道。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前国防部长佩里星期二在华盛顿说，美国准备和北韩就虚核化进行直接谈判是非常令人鼓舞，但是北韩不是那么可能通过谈判放弃已经有的核武器。川普政府和北韩谈判应该要制定更加切实可行的目标，例如禁止北韩再次进行核试验，以及禁止北韩转让核技术和转让核武器等等。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佩里在1994年到1997年期间担任美国国防部长，他是为数不多的和北韩进行过直接谈判的美国高级官员。佩里星期二在华盛顿的一个研讨会上分享了他和北韩谈判后体会到的几点，他认为认清这几点对川普政府和北韩打交道是很重要。佩里说，第一亦是最根本一点的，就是北韩以最高昂的代价发展核武器是为了确保金家政权的生存。其次，北韩领导人并不疯狂，他们是暴君，对自己的民众残酷无情，但是他们不是没有理性，他们的意向就是继续掌权。佩里说，川普政府需要记住的第三点是，北韩政权并不受任何意识形态的驱使。佩里说，为了达到保存金家政权的目的，北韩在手段上非常有弹性。换句话来说，北韩政权是不会受任何道德或者是道义标准的束缚，因此不能够指望一个协议就会对他们产生约束力。佩里说，如果北韩政权看到破坏某个协议能够令到他们保持某种的优势，他们会破坏它，特别是他们可以秘密去做的时候。佩里说，第四点是，虽然金家政权看重经济优惠条件，而且亦都会为此而讨价还价，但是他们不会用政权的灭亡来交换经济利益。佩里表示，和他在1994年 和北韩进行谈判相比，这次的谈判更加困难，因为当时美国是阻止北韩发展核武器，而现时是让已经拥有核武器的北韩放弃核武器。佩里说，他对北韩愿意通过谈判放弃他们已经拥有的核武器表示高度的怀疑，虽然南韩官员宣称北韩对这个话题不设限制。佩里表示，虽然如此，这个并不代表美国不可以同北韩谈判，甚至达成某种的协议。他表示，如果对协议进行核实是任何武器控制协议的核心，鉴于北韩以前破坏协议的历史，同北韩的协议更加需要进行核实。但是佩里表示，如果川普政府认为美国可以找到可靠的办法核实同北韩达成的条约，而这个条约规定北韩同意摧毁核武器并同意不再建，这个是一个错误。他表示，美国不知道北韩有多少的核武器是可以投入使用，有多少的核武器仍然在建设，亦都无法知道北韩的核设施在哪一个地方，而且这些都是无法直接核实。美国以前和前苏联就已经制成的导弹达成过条约，这个是可以核实的，但是对于前苏联拥有多少的核弹头无法进行直接的核实。到目前为止，美国亦都无法准确地核实前苏联储存的核弹头到底有多少。佩里表示，鉴于上述的原因，他认为川普政府应该是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目标和北韩进行谈判。他说，北韩有核武器，美国亦都必须要压制并且对他进行威胁，亦都可以同北韩达成协议，禁止北韩进行试验，并且禁止将核技术或者是核武器成分转让。他还说，这样的一个协议虽然不似去核化那么吸引人，但是这个是可以达成的目标，亦都可以加强美国对北韩的核威胁，而且这个的目标一旦达成亦都是可以核实。他还表示，这样的一个结果虽然可能不是川普政府所宣扬的结果，但是仍然是有用的结果。佩里说，虽然如此，他相信这样一个协议可以大大地改善美国的安全环境，不能够为了求存而放弃可以达到的目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2017年的中国电影《战狼二》，主角是一名英雄式的中国战士，他在一个非洲国家独自面对反叛势力海盗和伊波拉病毒。这部电影揭示了一个强大而道义感十足的中国为正义与和平而战。但是究竟现实的情况又是怎样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塞勒姆所罗门在华盛顿的报道。
专注于非洲的安全问题研究所顾问彼得法比里修斯说，战狼二亦都反映了中国政府的立场。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正在世界舞台上为中国塑造越来越积极的形象。而银幕之外，中国在非洲的军事扩张与其经济扩展并存。专家对于中国未来是否会使用武力来保护其利益立场不一。不过他们都认为中国在非洲的存在是中国在检验一种新的多种接触战略。法比里修斯表示，历史上看来，中国通过在联合国的维和使命来巩固其在非洲的军事存在。不过他还说，中国一直在通过参与联合国行动来保护本身利益。例如在南苏丹，中国拥有巨大的石油利益。中国对南苏丹的联合国使团贡献了700人的步兵团。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中国为联合国维和力量提供了220名军人。刚果为中国提供大量的铜和钴。最近，中国开始显出在非洲直接进行军事行动的意愿。中国海军在印度洋监控并逮捕了索马里海盗。去年，中国在吉布提成立了第一个境外军事基地，为海军提供物资补给。专家认为，中国的海军军力已经跻身世界最强之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研究学院中国中心主任戴维·兰普顿最近在华盛顿表示，中国在世界范围的利益扩大，中国认为自己应当保护其人民，而这个会导致中国更多于干预其他的事务。西方国家政府一直担心中国使用发展援助支持那些人权纪录差的非洲国家，而又没有任何附加条件。法比里修斯说，这个等于是在削弱西方国家的努力。这些国家使用援助来要求非洲国家发展民主， 尊重人权等等，进行有条件的援助。实际上，中国的援助是有条件的。法比里修斯说，和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合作，你要遵循一个中国的原则。他举例说，在其他方面，接受中国援助的国家要取消达赖喇嘛的访问，北京认为他是推动西藏独立的分裂分子。援助也有代价，在安哥拉，中国提供援助来换取未来使用该国石油的权利。在吉布提、肯尼亚和其他的东非国家，大型基建项目的贷款可能意味着，如果这些国家无法偿还贷款，中国将拥有基建项目的排他使用权。中国在吉布提拥有物资补给中心的军事基地，中国还修建了一条连接吉布提和埃塞俄比亚的电气化铁路。中国对吉布提的贷款超过了这个国家的 GDP 的 75%。 不过专家就中国是否会直接使用武力来保护其利益，以及在什么情况下会这样做，看法不一。兰普顿说，中国耗资数万亿美元的一带一路项目以及大规模全球基建项目已经导致了很多紧张关系，这个可能会要求其使用军力来保护商业利益。不过中非研究所主任代博拉·布罗蒂加姆对美国之音说，他不认为中国会使用军力保护其商业利益，他认为中国公司会雇佣安保人员来保护他们的投资。而兰普顿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利益的扩大，在世界上的军事存在也会扩大。他说，中国不会指望美国海军来保护其资源运输，这个意味着中国需要保护自己的利益，也提出了另一个问题，那个就是中国的行为将是防御性还是攻击性呢？由吴京主演的《战狼二》在中国国内也产生共鸣，这一部电影成为中国的票房冠军，超过了所有其他的国产电影和荷里活电影。肯尼亚商人罗斯玛丽·塞古罗认为这一部电影很不错，并对其传达的信息表示欣赏。他说，这一部电影描述了中国在非洲发挥的正面作用，应该在整个非洲大陆播放。他说，他觉得这个可以被用来促进和平与安全。美国之音记者塞勒姆·所罗门，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通过但是受到中国政府强烈反对的台湾旅行法，可望在今个星期五3月16号生效。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依据美国国会立法程序，只要川普总统不否决参议院继众议院之后在2月底通过的台湾旅行法，即使是没有总统的签字，亦都会在3月16号自动生效。专家说，川普总统有可能选择以这个方式让台湾旅行法自动生效。曾经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担任高级幕僚多年的郭德平对美国之音表示，在接到国会通过的法案之后，美国总统依法是必须在不包含星期日的10工作日内将签好字的法案送回国会，否则法案将会自动生效成为法律，除非国会不在会期当中，但是如果国会处于休会期间，总统就有口袋否决的选项。所谓的口袋否决是指总统将议案搁置起来迟迟不签字，让它是过期而无法成为法律。台湾旅行法亦即是所声称的 HR 535，是3月5号送交白宫，即使是川普没有签字，但只要他未有在法案上作出正式否决，并将注有否决理由的文件送回国会，这样这个法案将会在3月16号自动生效。根据众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卡锡发布的国会议程，目前第115届的国会第二个会期下一次的休会是3月26号复活节的前一日，所以口袋否决看上来不是一个选项。郭德平说，由于近来美中之间有贸易问题的紧张，或者是川普会选择不在法案上面签字而让台湾旅行法自动生效，如果他不希望进一步引起北京敌意的话，台湾旅行法表达的是不具约束力的国会意见，认为美国政府应该鼓励美国和台湾所有级别的官员互访，并且允许台湾高层官员在受尊重的情况之下到美国和包括国务院以及国防部的官员会面。由于这两个法案在参众两院都是以无异议方式通过，一般认为总统否决两院具有高度共识法案的几率是很少。 中国政府已经表明强烈反对这项法案，并且就此案和美国政府进行严正交涉。中国国台办更加是警告台湾不要挟洋自重，否则只会引火自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
中国的政协会议闭幕，新任政协主席强调习核心领导。巴基斯坦一间清真寺附近发生爆炸，最少九个人死亡。斯洛文尼亚总理因为新的铁路线争议而宣布辞职。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中国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星期四闭幕，汪洋成为新一届中共全国政协主席之后，强调要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核心，以实现新的历史性变革为目标。汪洋同去年秋天是被提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他没多久之前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在本次政协大会的闭幕前，与之同期举行的全国人大会议在星期日就通过了一项历史性的宪法修订案。宪法修订当中删除了此前限制国家主席和副主席连任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或者将会使习近平无限期地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在当地时间星期三晚上，巴基斯坦东部一处警察的哨站发生自杀式炸弹爆炸，至少有九个人丧生，另外有二十多人受伤。目前还未有人对发生在旁遮普省首府拉合尔市附近的这次爆炸负责。警官海德尔·亚什拉夫说，自杀炸弹杀手袭击的目标是拉合尔市莱温德区的一座清真寺，当时那里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宗教集会，集会的组织者是一个由一群传教士组成的穆斯林什叶派组织。在每年举行这个集会的时候，会场周边通常都有严密的安保的措施。这个宗教的派别是一支极端正统的伊斯兰教派，他们宣传的是穆斯林应该复制先知穆罕默德的人生。他们还对信众说，到全世界去宣讲伊斯兰教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斯洛文尼亚总理米罗塞拉尔星期三晚上辞职。此前斯洛文尼亚最高法院裁决支援一项的大型铁路工程的全民公决无效。塞拉尔计划星期四向博鲁特·帕霍尔总统正式递交请辞。斯洛文尼亚选民去年九月投票支持耗资12亿美元将一条重要的铁路线从一座亚德里亚海港口延伸到意大利边界的专案，但是最高法院裁决政府不公正地影响选民，使到这个专案获得通过，因此必须重新举行公投。塞拉尔说，这条新的铁路线对斯洛文尼亚的发展具有战略意义。他还说，自从新的中间偏左政府2014年执政以来，斯洛文尼亚的经济有了相当大的改善。斯洛文尼亚原定于今年6月举行议会选举，但是塞拉尔的辞职可能导致提前举行议会的选举。美国学生星期三在全美国各地举行协调的罢课的活动，抗议国会未采取足够行动打击校园枪支暴力活动。而另一方面，一些议员在星期三就质问联邦官员为什么多次接到警告，但是没有对枪手尼古拉斯·克鲁兹采取行动。克鲁兹在上个月在佛罗里达州一所高中那里杀害了17个人。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爱奥华州共和党人查克·格拉斯利说，看来联邦调查局没有跟当地的执法部门沟通。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约翰·科宁说，这里的每一级的执法都出现了灾难性的失败，使到这次枪击成为可能，他们必须要设法地堵住漏洞。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开会期间，很多学生和活动人士在国会大厦外和全国其他地方集会，要求限制枪支。民主党人支持他们的呼吁。加州参议员戴安·范斯坦说，美国在过去五年当中发生了200多宗的校园枪击案。他说，平均每个月发生5宗学校的枪击事件，国会不能够再无所作为，因为无所作为意味着失去更多的生命，包括我们当中最年轻和最脆弱的人。 一度在美国玩具零售业担当领导角色的公司玩具反斗城宣布将会关闭在美国所有的商店，解雇30,000多名员工。这家总部在新泽西州的儿童玩具零售商星期三宣布，700家商店一系就关闭，一系就出售。玩具反斗城在几个星期前刚刚宣布，由于圣诞节期间的销售业绩不佳，关闭180家商店。1948年在华盛顿以一个婴儿家具小店起家的玩具反斗城，到了1980年代发展成为一个在美国各地拥有2000家的大型零售公司。而该公司星期三又宣布关闭所有在英国的商店。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虽然中俄关系话越来越好，但是中国威胁的声音在俄罗斯继续盛行。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中俄迎头赶上，川普说要建立美国太空部队，究竟是戏言还是必然？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川普今个星期曾经暗示美国需要建立一支太空部队。分析认为，随着中国和俄罗斯在太空的军事能力不断提高，美军如果不改革的话，太空领先优势将不复存在。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在3月13日星期二在圣迭戈米拉马海军陆战队航空站系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他的新的国家太空战略指出，太空是一个战争领域，就好像陆地、空中以及海洋上面一样，美国甚至可能再发展一个拥有一个太空部队。川普说，美国有空军，美国亦都会有太空部队。这个不是美国政府第一次提出建立太空部队，但是之前的提议一直不被军方认可。美国目前的太空军事任务主要是由空军领导，在去年的国防预算法案当中，美国国会众议院6月份的版本提出，在美国空军当中是成立太空部队，但是5个大楼官员普遍反对新增这个部队。国防部长马提士在去年10月致信给国会参议院，表示反对新增太空部队。他当时说，美国关注的是降低经常性开销，整合联合作战能力。不过在3月14日星期三的国会众议院听证当中，前军方官员以及军事分析人士警告，中国和俄罗斯在太空战方面的能力正在迎头赶上，美军是需要作出改革应对中俄挑战。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太空安全项目主任哈里森认为，美国的作战能力对太空过于依赖，太空系统未有得到足够的保护，很容易受到威胁。早在2000年，中国军事战略分析家王虎成在瞭望周刊撰文就说，对于那些永远无法和美国用坦克对坦克、飞机对飞机的办法打赢胜仗的潜在敌人来说，攻击美国的太空系统可能是一个诱惑力无法抗拒的选择。它的部分原因在于5个大楼在军事行动当中对太空是有极大的依赖性。美国国防部前副助理部长拉维罗认为，这个看法已经成为了中国和俄罗斯发展反介入以及是区域拒止战略的稳固基础。拉维罗表示，中国和俄罗斯一直在进行这样的战略，而且在没多久的将来将会产生出成果。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哈里斯作证的时候就说，美国在作战系统的各个方面都十分依赖于太空，不单止是核战以及是高端作战，即使是和平时期军事活动，如果没有太空技术，美国不会好像现时这样有效率地行动。拉维罗认为，美国的太空作战能力未有准备就绪，甚至是不是走向准备就绪的正确轨道上面。赖维罗表示，美国现时的太空能力是足以抵御任何敌人的进攻，但是不幸的是，美国目前可以抵御对手进攻的能力不是建立在美国的太空作战备战能力，而是在于美国的对手仍然是欠缺全面发展以及是可操作的威胁能力。赖维罗表示，在未来随着美国的对手在战争领域缩小和美国的差距，随着他们继续部署和扩展反太空能力，这样的推算可能会发生改变。 前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海勒上将表示，中国同俄罗斯发展出了专门用来消除美国力量投射、分裂盟友的战略，所有这些战略都包括太空战的组成部分。海勒说，他们一直在积极寻求获得能够让他们执行这样的战略的军事能力，反介入以及是区域拒止，就是中国在这个方面的战略。哈里森则是表示，苏联在冷战时期发展出反卫星战争能力，俄罗斯继承了相关技术，很容易将它是用于实战。中国则是在2007年1月成功进行了反卫星导弹试验，一枚火箭携带的弹头击毁了一枚已经报废的气象卫星。拉维罗表示，这次的事件发生之后，全世界都说这个是不可接受，制造了这么多的太空垃圾是不可接受，即使是中国后来也都相信这个是不可接受，因为他们再也都是没有这样做。拉维罗表示，美国应该是同竞争对手协商，规定不能够使用太空武器的类别，以及是在冲突当中避免对第三方以及是环境造成影响。他认为中国很可能会同意同国际社会签署这样的协议，因为这个是符合各国的利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下边系有关中俄关系嘅消息。咁虽然中俄关系睇上嚟越嚟越好，咁但系中国威胁嘅声音咧喺俄罗斯继续盛行。就连中共的朋友俄罗斯共产党在总统大选当中亦不放过这个题目。俄共的总统候选人最近就批评普京政府向中国出售俄罗斯财富，并且表示不被将任何有关俄罗斯的神圣土地送给中国。他又强调国家领导人应该要有任期两届，并且反对终身制。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距离3月18日的俄罗斯总统大选还剩下不多的时间，由俄罗斯共产党所推举的总统候选人格鲁吉宁几日前前往与中国相接壤的西伯利亚东部地区访问，为选举活动宣传造势。在莫斯科出生长大的格鲁吉宁亲自感受到当地民众的工资水平低到令人难以想象。在这个背景下，中国扩张成为他与当地民众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中国威胁更被俄共等左翼势力在这次选战中关注。在离中国不远的伊尔库茨克市一家大型剧院所举行的与选民的见面会上，格鲁吉宁批评普京政府将大量当地木材资源以及其他俄罗斯财富出口到中国，而此时很多当地民众失业找不到工作。他还批评了向中国转交俄罗斯土地的举动。这位莫斯科郊外列宁集体农庄主席说，不应该将任何神圣的俄罗斯土地送给中国。俄罗斯为了吸引外资，几年前曾经与在中国相接壤的一些地区建立超前经济发展区，这个项目类似中国的经济特区，去到那里投资的商业企业在税务和其他领域能够享受优惠政策。俄罗斯高官，特别是主管远东事务的一些高级官员，经常强调利用这个项目能够吸引中国和其他亚太国家大批投资。中国高级官员亦同样表示，已经有很多中国企业愿意去那里安家。但是格鲁吉宁表示，作为俄共总统候选人，他竞选纲领中的内容包括取消超前经济发展区，因为这样可以阻止资本和财富流入外国。他还表示，俄罗斯没有朋友，只有利益，应该调整外交政策，使俄罗斯的外交服务本国民众。与格鲁吉宁见面时，伊尔库茨克那一家剧场中的900多个座位不单止满座，过道和走廊亦挤满听众， 当地俄罗斯共产党同其他左翼势力的领导人、上下两院的多名国会议员、来自与中国相接壤的后贝加尔、布里亚特等地区的选民代表团都参加了这次活动。俄共盟友、社会自由党主席，同时亦是俄罗斯民族爱国力量协调人的菲林发言，呼吁选民将票投给格鲁吉宁，使格鲁吉宁成为俄罗斯新总统。菲林除了亦激烈批评普京政府将大量的土地送给中国之外，他特别强调在很多地区，俄罗斯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正成为少数民族。他说俄罗斯不单止贫富差距巨大，民众生活贫困，人口亦在大幅减少，这个是民族灭绝行为。他说俄罗斯村庄将会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新出现的中国村庄，这些都是格鲁吉宁成为总统后最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中共与俄罗斯彼此视作朋友，两党之间频繁互动。俄共领导人经常访华，俄共还派出其他主要年轻党员去中国访问学习。俄共领导久加洛夫更时常称赞中共领导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中共亦派出高级代表团，去年秋季访问了俄罗斯，参加十月革命百年庆祝活动。俄共主办的《真理报》虽然今日读者稀少，在俄罗斯早已经不是主流媒体，但是中国媒体仍然经常引用《真理报》的报道。中国官媒有时亦专门采访俄共和俄共领导人。但是即使如此，关注中国威胁和中国扩张问题，和其他俄罗斯政治力量相比，俄共一点都不落后。俄共两年多前还发出呼吁和签名活动，要求当局禁止将俄罗斯土地出租给中国。俄共所发表的声明说，在所租任的俄罗斯土地上，中国农民使用的种菜方法，包括大量使用化学试剂施肥等，不单止毁坏俄罗斯的良田土壤，更严重破坏生态环境。俄共说，所谓的勤劳中国农民种出来的蔬菜拿到商店出售，这些蔬菜更能够危害俄罗斯人的身体健康。俄共还强调，在租任到土地上，中国人更会将自己的很多亲友借此移民俄罗斯，这个会对俄罗斯造成更大危害，因此俄罗斯的土地必须应该由俄罗斯人耕种。随着中俄关系越来越密切，俄罗斯国内有关中国威胁的讨论已经有所减少，但是中国威胁和中国扩张的声音仍然非常盛行。研究俄罗斯地区经济的学者祖巴列维奇说，他对此一点都不奇怪。他说，
В массовом сознании, массовое сознание сейчас изменило отношение к Китаю.
祖巴列维奇说，在普通民众的思维中，对中国的看法已经改变。比如在经过大规模的电视宣传活动后，有 60%、70% 的人认为中国是俄罗斯的朋友。俄罗斯现在转向东方，对中国的担忧和恐惧有所减少。但是如果一旦涉及到土地，人的思维会立即转变，对中国的看法亦会发生变化。与中国相接壤的后贝加尔地区两年多前曾经计划将大片土地出租给中国时，亦曾经引起很多抗议活动。格鲁吉宁在竞选活动上还表示，国家领导人仅仅应有两届任期，他反对如同普京这样终生执政，否则只能够滋生腐败。在大谈中国威胁和中国扩张的同时，格鲁吉宁亦称赞中国经济成就。他表示，俄罗斯应该学习中国，比中小私营企业的商业活动更加自由。格鲁吉宁说，他的竞选口号是社会公正和平等，在能源等重要领域实施国有化，同时应该推行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并提高退休金。格鲁吉宁还批评普京最近的国情之文充满军事好斗和冒险色彩。他说，俄罗斯不应该威胁到其他国家，而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发展本国经济，只有民众富裕，国家才能够算得上真正强大。但是格鲁吉宁支持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并为斯大林和共产党的红色恐怖辩护。俄共自己的民意调查认为，格鲁吉宁估计可以获得 10% 左右的得票率，能够成为排在普京之后得票率第二多的候选人。一些俄罗斯政治分析人士认为，富豪出身的格鲁吉宁过去不为人知，但是最近几个月他的支持率大幅上涨。一方面，克里姆林宫需要类似格鲁吉宁这样的候选人为选战装饰门面，来增加普京继续执政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克里姆林宫亦担心格鲁吉宁会对普京构成真正挑战和威胁。俄共抱怨说，随着格鲁吉宁日益受到欢迎，针对他的各种抹黑报道亦越来越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咁结束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流行美语。今日 Michael 同李华正在做功课，然后准备去睇戏。咁李华咧就会学到两个常用语嘅，分别咧就系 no way 以及 too bad。
Michael 准备好未啊？我哋要去睇戏啦。Anna 开紧车嚟接我哋噶。
Yeah, I'm ready. Let me get this call though. Hello. Sorry, I can't come to work right now. I have to pick up a friend from the airport. Yeah. Sorry, I can't help out. Okay.
哎呀 ，Michael， 你点可以呃你啲同事话你要去机场接人噶？我觉得佢哋而家可能真系好需要帮手，咁你就去啦，我哋可以下次先睇戏噶。
What? No way. I'm not going to help him.
你讲咩话 ？No way 系咩意思啊
？No way means that there is no way I will do that. It means that I refuse completely.
哦，我知啦。No, N-O, way 系 W-A-Y， 就系绝对唔得嘅意思。你真系唔可以帮佢啊
？No way. That guy is just lazy.He is always trying to escape from work and find other people to do his job for him. Nobody trusts him.
无论点讲都好啦，我仲系觉得同事之间仲系应该互相帮忙嘅。
Really? Well, what if Professor Wong called right now and said he needs you to help him grade Chinese test papers all afternoon?
No way! 我先至唔做啊！我以前帮过佢几次，但系佢从来都唔俾人工我。最嬲嘅就系佢连多谢都冇声啊
！Well, anyway, Anna and I have been waiting for a long time to see this movie. There's no way I am changing my plans.
哦、oh, ，我明啦，我睇你系中意 Anna， 唔想错过同佢睇戏嘅机会。
What? No way.
诶，点解你又讲 no way？ 呢次我又冇要求你做乜嘢嘢。
Well, sometimes no way.Also means that's not true or absolutely not. It shows that you disagree with something that somebody said.
得啦，我都系觉得你中意 Anna。
No way. 哼 ，Anna still isn't here. I bet the traffic is bad.
吓，你讲乜话
？I said.I bet the traffic is bad. That means I think or I'm pretty sure that the traffic is bad. Bet, B-E-T, as in to bet money?
Oh, bet 本来的意思就是落赌注，好像赌钱，不过在这里是认为或者相信的意思。
That's right. When you bet money, you can't always be 100% sure about your bet.
冇错，赌钱嘅人唔可能百分之百预测到落赌注嘅结果，所以如果你话 I bet 系表示你喺度推测。
That's right. Anyway, I'm not worried about Anna. I bet she'll arrive any minute now.
I bet you're right. Anna 从来唔迟到嘅。诶，你觉得呢套戏会唔会好睇噶？
I don't know. It's an action movie, so I bet you won't like it very much.
边个话噶？其实我都中意动作片噶，当然啦，除咗嗰啲垃圾片之外。
I bet you'll say it is stupid, no matter how good it really is. You always say action movies are stupid.
Whatever， 我听好多人话呢套戏好睇，我谂今日戏院一定满座。
Hey, look, there's a red car down the street. I bet that's Anna.
No way, Anna 架车细过呢架好多噶。
Ha! Looks like I was right. Let's hurry.
I bet Anna 一定好开心见到你啫。
No way! Stop joking around like that, okay?
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 ，no way 表示冇可能，而 too bad 系指确信嘅意思。好啦，多谢各位收听今次嘅流行美语，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九点钟和十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和委内瑞拉人民站在一起，支持委内瑞拉举行自由公正的选举。美国政府尊重委内瑞拉反对党做出的拒绝马杜罗总统任期和五月举行总统选举条件的决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洛尔特说，美国不接受委内瑞拉执政党关于在大选的同时取代民选产生的国民议会的要求。根据1999年宪法的规定，国民议会应该在2012年举行选举。洛尔特重申，美国呼吁成立合法独立的全国选举委员会。根据宪法的要求，全国选举委员会由国民议会选定。洛尔特还说，他们再次呼吁委内瑞拉根据宪法要求并和合法的国民议会进行磋商，设立选举日程表。如果各方未能就透明的选举进程达成一致认可的条件，将严重影响选举的公正性。国务院发言人洛尔特强调，自由公正的选举应该包括所有政党和政治领袖的全面参与，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的政治犯，有一份合理的选举日程表，可以信任的国际观察和一个独立的选举委员会。由于政府经济管理不善和腐败失控引发的通货膨胀，委内瑞拉人民正在以惊人的速度陷入贫困。由于政府的审查，可靠的统计数字在委内瑞拉很难得到。虽然是这样，委内瑞拉几间大学进行问卷调查，凸显了委内瑞拉危机的人力成本。表现在每四个委内瑞拉人之中，就有三个人报告说他们生活在贫困中，而这些人之前并不认为他们是穷人。美国和全世界民主国家站在一起，支持委内瑞拉人民以及他们通过自由公正选举选出他们的代表的权利。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系虚拟频道系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咁啊结束咗星期四晚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语广播，咁听晚星期五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语节目，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